朋友，欢迎你收听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福乐人生讲坛。今天我们的讲员是李健长老，希望你能持续收听这个讲座，更好地理解神的话语，不断更新生命。
弟兄姐妹平安。过去这两年，从某一个角度来讲，可以说是百年来，真的是百年来，百年来人类最合作的一段时间。因为新冠肺炎疾病的产生造成的混乱，以及大家要面对如何防范这个疾病，人类有史以来最大的合作就是这件事。有一次我在读圣经的时候，我就在想，诶，人类开始要建造巴别塔了，我们合作起来看看能不能够把这个疾病消灭掉。虽然国跟国之间因着利益冲突的争执还是相当严重，甚至为了疾病在争执，可是面对这个疫情，全世界的科学家医疗人员都尽可能的携手合作，希望能够减少这个疾病对人类整体的伤害。截至今天早上，我查一个网络，那个是及时的，一直在更新的，现在有3亿6000多万人确诊，这个还是有报告的。大家知道有两种国家是几乎就跟不上，一种就是放弃的，他跟不上，第二种就是他根本就没有资讯收集啊。就我所知道的十几个国家，我所知道的有落后的，有先进的，十几个国家他们的老百姓都不相信他们的政府。不相信并不是说不信任，不是，而是根本就没办法查出来。现在全世界按照这个人口比例呢，是每20个人有一个人是确诊的，所以我们当中平均要有一个人确诊，对吗？加上外面我们的兄弟们，今天组来40个人，我们就要有2个人确诊。这个还是说按有数据的啊、哦。那如果没有数据的，那远远超过这个数字。截至今天早上为止，有564万人因这件事情而死亡，还不包括相关受死亡的，不包括那些。我们台湾实在是没有受到影响。我跟各位讲我们最麻烦的就是戴个口罩，对不对啊？一直叫你洗手，可是全世界都是这样啊，只是他们不一定做嘛哈。还有如果你从国外回来，你要进到防疫旅馆，我今天也说，我告诉各位，就我所知有防疫旅馆的大部分没有了哈，有防疫旅馆的做到像我们这样的也没有，全世界也没有。因为我有很多的朋友都在各国，他们即使有防疫旅馆，不像我们这个可以全面让你自己决定，你可以住到那个政府预备好的1500块钱，什么都很好。我们廖院长从欧洲回来就住那个，一个人一个房间，很大耶，那个是军营改装的，改装的，一天吃6顿，防疫旅馆耶。然后呢窗户可以开，我说为什么你们那边可以开，我防疫旅馆都不能开，因为我们是选在市区，它是被政府就是很大的地方嘛，他说窗户可以开啊。我说啊，怎么有这种事情，我们贵的可以几万你都可以租到防疫旅馆一天，你也可以租1500的，没有像我们这样的。我们台湾其实搞不太清楚，很多人还在抱怨，我就心里想说，不过哈，抱怨也是民主国家的一种正常表现，对不对哈？不让你抱怨就不显示你是民主国家，所以你一定要抱怨这样。我现在念的这个是个笑话，是前不久收到的笑话，这个笑话已经过时了，已经过时了，可是在我来看就很真实啊。他说在美国在美国他们这样说了如果你的朋友当中还没有人得到新冠肺炎，那说明你在美国其实你没有朋友。我上礼拜也讲了，李真他们就一家打定说就是要得一次，你不得你没办法面对这件事情了。那我就跟他说，那你们到底得过没有呢？我就问他们， 他们说哈，因为他们也有发烧过啊，也有咳嗽过，也有流鼻水过，一家四口，而且这个得了换那个得了那个的。那我说你们到底有没有？他说不知道，其实真的不知道。他说，因为我们也没有要去查，这样子，反正过了就好了。你去医院也没有医院要理你。在英国有一个人出国去买菜，在等红绿灯的时候，看到另外一个好朋友就说，然后那个人跟他说哦，你也确诊阳性了吗？他说我没有啊。他说那你怎么敢出来买菜呢？那你怎么敢出来买菜呢？那在法国他们都说啊，我法国很多的朋友，现在全法国阳性的人都在家里不敢出来，只有阴性的人敢出来。澳洲是八个人本来就约好要吃饭，后来要吃饭之前就检查一下，有七个人是阳性的，一个人是阴性的。他们终于劝退了那个阴性的，说你不要出来，我们七个人去吃饭。我们听起来是笑话，我告诉各位，这个是真的，这是真的。因为在我所认识的人，他们的环境就都是这样啊，就都是这样呢、啊。但是我也可以告诉各位，这个疫情哈，台湾虽然感觉不到那一种这么切身，可是我们生活环境改变了，对吗？我们开始戴口罩讲道，你知道戴口罩讲道其实很不方便。上个礼拜我在林南讲三堂，秋华就跟我说，你讲三堂怎么办啊？而且你们都知道我要唱诗，我不唱诗我不会讲道，所以你前面唱诗我都是唱一半我坐下来这样子，然后最后还是忍不住还是站起来再唱一次，因为光州说要唱到流汗嘛哈，没有流汗就没有顺服我们的长老嘛，对不对哈？所以我就很努力。可是我那天去戴了四个口罩去，每堂换一个，不然的话就很不舒服，很不舒服。我们整个的生活改变，我们整个的生活改变。我不知道你有没有朋友确诊的，我有好几个朋友确诊重症死亡的，有非常要好的朋友，非常要好的朋友重症死亡的。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跟朋友因为这个疫情，你跟朋友的疏远跟亲近改变了吗？比如说我本来跟光州很常常在一起的，因为这个疫情啊发生一些状况，所以我跟他疏远了。或者我本来跟洪昌是很疏远的，可是因为疫情变得很靠近，这是一个很大的版图的改变，版图的改变。而且我们大家对未来都没有把握，是不是？我去年九月跟秋华去美国之前，我把我所有的工作家庭跟工作全部交代完毕。交代完毕就是说我去，因为像我们这种身体去，我告诉各位哈，不是谁的身体得了这个疾病会怎么样，你根本就不知道，那个没有得过你不知道。你以为你很强壮，一得可能你就很糟糕，可能你觉得我哈弱不禁风，可是你得了都不会怎么样，这个没有人知道，因为这个东西还没有确定的一个样子。我去年九月出去之前，我差不多有20多个工作我都交代清楚了，这个工作你要做，我如果不在了，这工作就是你负责，懂吗？连 ANS 我都讲了嘛，对不对？我跟长老们说，我如果出去了没有回来，反正我们是集体智慧的，所以少一个人其实完全没有差别，你多找两个人进来就结束了，然后继续往前走。因为我们在地上都是寄居的，都是客旅的，结束了就是很正常。我们都在想说，哎，未来怎么有把握的？而且我们生活方式整个改变。我不知道对你们是好消息还是不好的消息。我原定2月22到4月29机票都买好了，要去欧洲，结果欧洲现在非常严重，非常严重。后来我就问了我4个医护人员，他们都是对我的身体非常了解的，不是一般说啊，我的医生不是这样子，都是跟我很有关系的，很有关系的。他们对我的整个的身体状况是很了解的。一旦状况，我就打电话给他说，我是这样的，有内科，就有加医科的，有这个心血管的，有专门研究的博士，四个没有一个同意我可以出去，就是你不用去了。这一次建议你，他们也不敢说帮我决定嘛，他们说建议你二月还是不要去，还是不要去，所以我就决定不去了。啊，你们都没有很高兴的样子啊、哦，我还以为你们希望我留下来，原来你们都希望我出去，我也没有好好管你们好不好？会让我们想起，我不知道你会不会这样，我不知道你可能你不是一个你可能是一个乐天派，你可能不是我不是。我是一个想很多很多的人，我每天想到齁， 然后邱华都觉得好，我好烦哦，我什么事情都问他说你觉得怎么样，他说你可不可以不要想这么多。那每天要睡觉的时候我就跟他讲说我问你一个问题好不好，他说可不可以睡觉，这样啊，这样已经几十年他也习惯了，所以他也必须能够理解我。我其实想很多，我其实想很多很多。经过这一段，我又再一次的想一想说我们人为什么要活着。我今天早上还跟他们讲存在主义，在20世纪初期的时候就对这个问题做了很多很多的研究。我们当中没有一个人是经过我们同意就被丢到这个世界上来，对吗？你同意吗？你不同意啊。如果我再给你选择一次，你可能不要来，对吗？可是我们来了啊。所以你知道为什么这么多存在主义的哲学家最后都选择自杀吗？因为他们想通了，他们就不要活。这一段请你不要做错误的解读，我没有这个意思啊。我们可以从另外角度来思想，也就是说其实人会想很多的东西，我们为什么要活着？不够苦吗？那所以在这个环境其实我们会想起更多更多。因为这个缘故，我们作为一个基督徒的，我们到底怎么想事情？我可以告诉各位，其实不管你是什么宗教的信徒，或者你是没有或自己不知道自己的价值观跟人生观的，那很多人这样未必不快乐，我告诉你，搞不好还更快乐。或者你是知道自己是无神论的，无神论是很清楚知道自己就是无神论。一般来说啊，我不信啦，那个不是我不信，是他还没找到要信的东西。真正的无神论跟还没有相信任何宗教的人是完全不一样的。你知道无神论本身是一个信仰，那个信仰他要自己能够把完整的系统讲出来，就好像我们一样。等一下我们会有一个见证，我把它放在后面，就是慈云，他在我们当中，他认识神，然后在我们教会受洗。那今天我要让他在我们当中见证。我们每一个人都会想很多的东西，都会想很多的东西。其实我们每一个人做这个动作或不做那个动作都有一个原因，这个原因他可能自己知道，或许连他自己都没有意识到他为什么这样做。如果他知道是因为他想通了，所以他决定这样做或那样做。如果他没有意识到，并不表示他心里没有一个原因或价值观。我告诉各位，你就是没有往里面挖。如果你往里面挖，你会发现一件事情，价值观是潜藏在人内心的深处，他自己不一定能够了解，他不一定能够找到，他不一定能够分辨，而且又分为下意识、潜意识、下意识，还到无意识去。所以你不一定找得到，你不一定找得到。但是一旦你找到的时候，你就说哦，原来是这样，原来是这样。但是我们每一个人做一件事情，他一定里面他很可能是不完全 reconcile， 他不可能完全协调，不一定。可是呢，他一定有一个顺序，否则他不会做这个选择。因为这个缘故，我想问一下，作为一个基督徒，你到底为什么而活？你知道，因为我很喜欢哲学啊，又喜欢法律，又喜欢伦理学。我在大学的时候最想读的就是犯罪学，我就在想说那些犯罪的人到底怎么想事情的。我如果没有信耶稣，我一定是一个坏人，而且我是一个很坏的人。而且我心里想一想，做坏人比做好人好太多了嘛，对不对？我何必那么辛苦呢？对不对？大不了最后就自杀就好了嘛。你只要想清楚，自杀也不太难，千万不要误会啊。我只是告诉说人有这种思想，有这种倾向，想得越清楚的人，他的生活其实越单纯，因为他已经决定要这样做了。但作为一个基督徒，我们为什么而活呢？我们知不知道我们内心价值观的顺序？我们也要跟一般人一样的生活啊。我们不是只有在这边这样子敬拜消笑，对不对？我以前也不会什么在这里，我以前也不会这样啊。那在这边怎么会搞成这样呢？是不是因为环境的关系呢？其实我们每一个人的想法是你不一定找得到的，可是你到底知不知道你为什么做这件事而不做那件事？你为什么在和人的交往当中这样做而不那样做？那这段时间因为我在台湾的时间太多了，我现在的工作量大概是我原先工作量的讲十分之一，有点夸张哈，但至少只有五分之一啦。我以前不是这样，今天来的路上秋华还告诉我说， 你以前去教会的时候，我以前去教会的时候，我主日崇拜之前一定有很多 appointment 的，有的是两分钟、一分钟、三分钟的 appointment， 然后要处理问题，而且他们弄到差不多了，我只是去跟他面对面，哦 ，yes or no， 就这样子，或者开一个会几分钟，然后会后还要开会，现在整天没事干，逗逗这个跟那个讲讲话，就跟他说，哎，你怎么会剪这个头发呢？我以前从来没问过这个问题，十分之一或者五分之一。我就在想，人在这种环境之下，到底我怎么面对这些事？我到底要决定做什么或不做什么？或者你在职场上面，你的工作为什么这样表现，却不那样表现？你知道，没有人 challenge 我们的时候，挑战我们的时候，我们有时候没有想过这个问题。我最近这个礼拜就是跟一个同工挑战他的思路，我挑战到我气得半死，我觉得他一定挫折得要命。你听得懂吗？因为可能我的价值观跟他价值观不一样，那或者你为什么这样分配你的时间，却看不惯别人分配时间的方式呢？你为什么会这样呢？你为什么用钱这样用，却不那样用钱呢？你知道，我们每一个人，其实我们有一个观念、价值观在里面，那个我们不一定找得到。好，那今天我想讲一个圣经里面说的，一个基督徒应该要有某种价值观。而这种价值观会越来越深，越来越深，一直到我们的生命整个的表现就是这样。我刚才说到了，如果你没有想清楚你的生命，其实也蛮好生活的。如果你开始想了就开始麻烦，越想越麻烦，一直到你想通以后又不麻烦了。那可是呢，你一信主之后，我就相信开始麻烦起来，一直到等到你找到一个比较稳定的状态。我现在告诉你保罗怎么想这件事情的。如果你确定你也可以这样以后，我觉得你会好很多很多。在我们还没有成为基督徒以前，我们是应该有一个价值观的，那个价值观就是别人放进来的。可是我们信主之后，我们到底为什么而活呢？我今天在考虑为什么把慈云放在后面还放在前面呢？我想先讲，然后让他听，因为我今天也可以说是为他讲。为什么？因为他是个刚刚信耶稣的人。那我也把你们当成一个，因为你们每一个人的这层次不一样嘛，我就讲，然后你就对号，你要进去看你在这个部分你的状况怎么样。我们到底为什么而活呢？我们信了主之后，我常常问这个问题，我已经又信主了，我已经都信主了，你知道我将来一定回得去的，而且好，越快回去越安全。你听得懂吗？我搭这班飞机回去我就安全了。我在这里拖啊拖，拖啊拖，拖啊拖，我怎么知道不会在这边发生交通事故呢？我怎么知道不会在这边，假如发生了什么事情，或者走路跟人家发生什么，或者是被人家误杀，对不对？为什么不坐这班飞机，最快就回去不就安全了吗？反正一定机票都买了，只是而且有地方去了，那边房子都预备了，为什么不回去呢？当然这个不能取决于我们了哈，我现在都是在讲一个理论嘛哈。你知道，所以我们活在地上，有一天你要想要一天怎么活，不然的话哈，其实是可能更危险，或可能更矛盾，或者可能更痛苦。那这是一个过程，所以我要今天来给你们看，我们到底是为何而活，为谁而活。来，我们先念这五节的经文，这五节非常重要。你知道保罗是一个非常有学问而且很有经历的人。我们来念这五节，我念一节你念一节，一节到五节。我愿意你们晓得，保罗说，我为你们和老底家人并一切没有与我亲自见面的人是何等的尽心竭力。所积蓄的一切智慧知识都在他里面藏着。
我说这话，免得有人用花言巧语逼迫你们。
我身子虽与你们相离，心却与你们同在，见你们循规蹈矩，信基督的心也坚固了，我就欢喜了。这段圣经的背景是保罗写给一个叫做老底家哥罗西这个地区的教会的弟兄姐妹，他跟他们讲说我的状况。重点我今天只讲三节，就是第一节、第二节、第三节。保罗说，我愿意你们晓得，你们就是哥罗西， 这个地方的人哈，就是说土城这个地方的人哈，我为你们和老底家啊，就是土城旁边啊板桥哈，就是我为你们在这两个地方的人，并一切没有与我亲自见面的人是何等的尽心竭力。保罗说，他说要叫他们的心得安慰，他们就包括你们嘛哈，要叫他们的心得安慰，爱心互相联络，丰丰富足在悟性上有信心，使他们真知道神的奥秘，就是基督所积蓄的一切智慧知识都在他里面藏着。这个第三节是在解释基督，所以其实就一节二节，我重点要讲在这边。我们要从这段的圣经来思想两件事，就是我们基督徒如果还活在地上，我已经做过上百个追思礼拜。秋华的母亲上个月过世，安息。你知道对我们而言哈，母亲安息，当然母亲离开这世界当中我们难过得不得了。我已经为了秋华的妈妈离开世界，我已经预备她一段时间，我预备她一段时间，她心里需要预备，然后在过程当中又要帮她预备，事后我要帮她解决这个问题。那你说，哎，那你怎么会帮别人预备呢？因为我30岁开始帮人家主持丧礼，然后不只是主持丧礼，而且我要陪那些人到最后一段，陪最后一段。你知道我每一次一个丧礼结束，我对人生观有一个改变，就这样就过了100多次。哎，有的是非常亲的，有的是很疏远的，有的是年纪大的，有的是出生的还做过没有出生的，最后剩下几天就过世了，或者就没有生出来了，是胎死腹中，但是就是在最后几天呢，很多很多的想法。那我们为什么要活着呢？所以到底我们是怎么想事情的？我们是怎么想事情的？我们基督徒尽心竭力的侍奉为的是什么？的第一，这是我当然问我自己。第二，我们的生活生命的见证结果会怎么样？就结果会怎么样？结果怎么样？我今天只讲第一个部分就好哈。我们尽心竭力的侍奉，我们尽心竭力的侍奉，是因为1到3节这里告诉我们叫人因我们，所以我们的侍奉或者我们的生活是叫人因我们。你知道这个句子就让我们想到哈，到底我们为什么要活着？好，我再来读这三节给你们听哈，我再来读这三节给你们听。我愿意你们晓得，保罗说，我为你们和老底家人并一切没有与我亲自见面的是何等的尽心竭力，要叫他们的心得安慰，第一，第二，在爱心互相联络，第二，以至于丰丰足足的在悟心当中有充足的信心，第三，使他们，最后就是在说明这个信心的东西。在这边保罗提到他是何等的尽心竭力，他说我尽心竭力为的是什么呢？他都为的是你们，为的是你们，为的是你们，就是哥罗西这里的人跟老底家的人，一切没有跟保罗亲自见面的人，保罗尽心竭力的做事，尽心竭力的生活，为的是别人，不是为的不是自己。我现在告诉各位哈，当一个人相信主了之后，他到底为何而活呢？你们知道我是十几岁，11岁就信耶稣的，而且我16岁就立志当传道人。你要知道，一个人如果他从11岁、12岁就立志当医生，他去考医学院的时候，他基本上如果他是真的话呢，他对医疗已经有蛮有兴趣了。如果一个人他是做生意，他想做生意，他从小就是我爸妈做生意，我就要接他的。如果他是这种立定这种心智的，我告诉你，他20岁的时候就比那个在生意上场上搞了10年的人还要更知道怎么做生意。听得懂我在讲什么吗？因为你很小就下定决心嘛。我在读神学院的时候，我20几岁，我告诉各位，那些神学院的书我都读完了。我20几岁读的时候，我都已经读完了。我进去神学院的时候，我希腊文都自修完毕的，所以我的希腊文在华神是记录，第一学期100分，第二学期100分，第三学期100分，因为我已经读完了，所以我记住的时候，我已经做了这些东西。所以当一个人你要做什么的时候，其实你心里下定决心，你就会一直在想这件事情。当一个人信主之后，他到底为什么而活呢？我从很小因为要做牧师嘛，我从很小就要做牧师嘛，所以我就花很多的时间研究这个东西。我后来发现说，原来一个人信耶稣之后，他就应该为主而活，这就是别人告诉我的。 所以我就一直为主而活，为主而活，为主而活。圣经上也这样讲，绝对没有问题的。我们是为主而活。可是保罗在这段圣经当中，他让我们更清楚的看到什么叫做为主而活，什么叫做为主而活，什么是为主而活。保罗说，我愿意你们晓得，我愿意你们晓得，我为你们和老底家人并一切没有与我亲近的是何等的尽心竭力。可能他的目的是为主而活，对不对？可是他的表现却是为人而活，他的表现却是为人而活。他愿意为他们而活，他说你们，他说他们，为哥罗西的人，为老底家的人，跟保罗没有见过面的人。我们知道哈，保罗的生命当中哈，他以前是为自己而活，他很会读书，他很年轻就做到很好的位置，他表现得非常的好，他求取很高的学问，有很高的社会地位，他要取得当代社会最大的权限。可是他从来没有不为神而活过。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搞懂我在讲什么。他在去大马色的路上之前，他就是为神而活啊，他为他的神而活，所以他就去拿文书要去逮捕基督徒。我现在要告诉你，就是说为神而活是一个很抽象的概念，为神而活的表现也可以是为己而活，就那个神是你定义的嘛。可是如果你为人而活，你这个就很难了。因为为神而活，保罗以前他也后来他也讲啊，他说我以前也为我祖宗所侍奉的神，我是怎么样的尽心竭力啊，我为了上帝我去抓人去杀人去砍人呢。所以一个人到底，或者我说一个基督徒应该什么叫做为神而活啊，他一定是为人而活。否则为神而活，我可以讲几个例子啊，我为神而活，我要大赚钱能荣耀神的名，谁不想这样啊？不为神而活的人也想大赚钱啊，对不对？为神而活的人也可以求取很高的名啊，为神而活啊。所以后来我就发觉说，哦，原来为什么十字军东征这个事情在人类历史上面在评断的时候是另外一个标准，对吗？希特勒为什么全世界最后判断他是这样？现在你连希特勒的那个做的那个符号都还不能拿出来用，那是全世界的一个公认的东西。也就是说，当你说我为神而活的时候，那个神是很难被定义出来的，甚至被基督教定义出来的神都可以被我们拿来满足自己。所以当我们讲为神而活的时候，你会看到很多人赚钱不肯为别人，拿名拿权，然后说我是为神啊，我也不是攻击天主教，你不要误会我，或者基督教，或者我讲我自己。当我讲我是为神而活的时候， who knows， 你们谁能够确定我是为神而活还为自己而活啊？你不能。可是当你说我为人而活的时候，这个很好判断呢，那是可以查得出来的，那个是可以讲得出来的。我说啊，我愿意为光州活。我跟你讲，光州最有感觉了嘛。当我说我为光州活的时候，光州心里想说啊，讲的是真的还假的？我从来都没有感觉。所以这个为人而活的事情是你不能用讲的，只能用做的。可是为神而活是可以用讲的。大家明白我在讲什么吗？所以为神而活跟为己而活可以等同。为神而活也可以等同为人而活，所以你就不能用这种模糊的概念说为神而活。那我今天必须讲是为人而活。当然为人而活也可以有其他的动机，那这个我也没有问题，只是我们不花时间去处理这个问题。如果我们了解这段圣经的背景，我们就更惊讶了，因为保罗其实连哥罗西都没去过，老底家更没去过，他只去过以弗所，他在以弗所待了三年，他也没去过老底家跟这个哥罗西，你知道吗？我刚才讲说什么土城啦、板桥啦，意思就是这样，就是他们其实很近，不远。当然当时因为要走路的，所以感觉很远啦。他就是个卫星城，以弗所是一个大城，保罗就在大城里面，他没有去过哥罗西，他也没有去过老底家， 可是他为他说他们愿意为他们而活。换句话说，保罗是为那些没有见过的人而活。我告诉各位，为别人而活不容易啊，虽然不是绝对不可能，为不认识的别人而活不容易。我相信我们很多人为自己而活，对吧？这个最容易的啦，为自己而活。那为儿女而活呢？容易一点，我在那边看到，我认识你们很多人的儿女啊，对不对？你们为儿女而活一点都不困难啊。今天有一个那个爸爸的啊，在那边看到了啊，那个是啊，曾先生啊，他就跟我说，我就跟他说，哎，我说你什么时候回去？他说明天。我说那你女儿呢？好像我就跟那个叫香荣讲话嘛哈，然后我就说，我说你要劝劝香荣，然后就跟我说啊、哦，他说爸爸都很难劝，我也知道，我也做爸爸的啊，爸爸都很难劝。我说没关系，一子而教了，我就当着真弟兄的面就骂他的女儿要听话，我都不敢跟我儿女讲要听话。可是我们为儿女而活，这个是很真实的事情，为配偶而活，为父母而活。去年六月，李杰生 Morgan 就说啊，托我们照顾几天 Cooper。 你知道啊，他一来我们家啊，我们家就大乱，大乱的缘故就是全部以他为中心嘛，就为他而活。这样我一点都没有抱怨，因为爷爷奶奶就是开心，对不对？可是我告诉你说，为别人而活，你就要改变你的生活方式。为别人而活，很多东西你就必须接受。在这边保罗说，他为那些并未见过面的人而活。保罗说，我尽心竭力的侍奉是为了你们。当保罗讲到侍奉尽心竭力的时候，他是指的生活的侍奉，你知道吗？他不是指的在教会的侍奉。
朋友，如果你喜欢这个节目，请你将活在耶稣里事工网站的网址告诉你的亲朋好友，你也可以在我们的首页复印邀请收听的卡片，或用微信或微博传递给朋友们，使更多的人通过收听更好地认识主耶稣，并接受他的救恩，得到永生生命。